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一个小短篇故事，名字叫《分筋错骨》。本故事作者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扯了两句以前江湖上分筋错骨手的事儿。我想起来以前家里老头子说的一个事儿了。这个故事并不算长，几句话就能说完。我之所以说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江湖旧礼，不要再听一些泼皮扯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类的屁话了。逼着我还是那句老话，老理老话自然有它的道理在，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德行之上的。自己进行一些无品之为，你还指望人家以礼待己吗？这不是说笑话了。那天我在那视频底下说过了，所谓的分筋错骨手，以前江湖上也被叫做沾衣十八跌，并非是某家某派专有的一种拳法，而是一种在江湖上广为流传的技法，分为分筋术和错骨法。分筋错骨手只是这两样技法的统称而已。这个到了现代啊，又被人称之为擒拿手，有大擒拿与小擒拿之分。说白了，其实就是对战的时候利用对人体骨骼的了解而拆卸敌人关节的一种技巧，咱们中医的接骨法也是出于此处。之所以我说这门技法是在江湖上流传而非武林，也就是因为习得功夫的人并非全是武行里的人，毕竟那个时候很多游街串巷的郎中也会这个手艺，而且那个时候江湖很大呀，车船垫脚牙也都可以算是江湖中人，武行只不过是在江湖里很小的一部分罢了。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江湖人虽然有圈子之分，但彼此之间呢还算熟识，上山落草的认识几个衙门当差的，这并不算什么奇闻。而像我们家里做这行的，结识几个实打实的学武之人，也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咱们本期故事当中啊，就是家里以前相识的一个会分筋错骨的老武师讲给家里老头子们听的。这个老武师姓孙，当年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已经80多岁高龄了。他在年轻的时候也进过保定府，立了旗，下了天津卫，设过擂的一个人物。只是后来日本鬼子入了关，他带着家里人逃到了南方，一直混得也不怎么如意，加上为人又低调，所以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位孙老武士的功夫是不错，但名头却没几分。孙武士平日里没什么太大的爱好，唯独嗜酒。当年啊，经常跟家里的老头子们喝多，一喝多话就多，所以家里人总是能从他的口中听到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江湖轶事。而且孙武士还有个习惯，那就是他不论在寒冬还是酷暑，脚上总是穿一双厚底的棉靴。现如今虽然很多年轻人不分冬夏总是喜欢穿着那种厚底高帮的篮球鞋，但这个事儿要是放在几十年前，那绝对是一件颇令人诧异的行为。而孙武师当年一年四季穿棉靴这个事儿，也着实让家里人感到奇怪好一阵子，但是没人好意思问呢。后来啊，家里就对他这个行为见怪不怪了。有一日孙武师他又喝多了，不知不觉之间就把话头说到了自己脚上的棉靴上头。他先是问家里的几个老头子，是不是对他总是穿着这棉靴的事儿感到好奇呀？紧接着孙武师也没理会老头子们的反应，就自己出来主动说，让我来给你们讲讲我这棉靴的事儿吧。最后家里的老头子就从孙老爷子嘴里听来了一件发生在几十年前孙老武师身上的旧事儿。那年孙武师才刚满50，刚刚在天津设了擂台，打赢了5-6场，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的书信，信里面请他前往开封，为他的百只徒弟讨一个公道。当时家里的老头子乍一听孙老头说什么百只徒弟，全都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在孙武师的解释之下明白了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原来在旧时候啊，江湖武行里的人管身处江湖之外的普通老百姓称之为海清。在这儿逼着我插句话啊，我倒是觉得这点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巫师界 把不懂魔法的普通人称之为麻瓜。如果江湖人跟海清之间关系密切，有投缘合意，双方都有拜师收徒之意的时候，即可约定合伙生活，一起相处，予以考验。而江湖上管这种出于师徒互相考验为目的的搭伙生活叫做驾马子。等到两年左右之后，如果师父一方最终决定收徒，而徒弟这边拜师之心也仍旧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就可以摆酒席举行收徒拜师仪式了。而这个时候作为师父，他需要邀约附近几十里之内所有能够通知得到的江湖人士参加仪式，作为见证之人并广为传播。江湖上管这种仪式就叫做拜师。而在拜师之前啊，师父必须要为弟子邀请非本门的，而且是不同门派的两位资深老江湖做老师。江湖上称这两位，一个叫文先生，一个叫武先生。而这个徒弟啊，便成为了这两位先生的拜师徒弟。文武两位先生与拜师徒弟之间虽然没有师徒之实，但是两个先生却依然对这徒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这个文先生主要是教徒弟学习跟这个江湖规矩还有春典。这江湖规矩啊，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而春典其实指的就是江湖上的术语和行话。因为旧时候江湖的行话分南北两派，南方江湖行话称为春啊，春天的春，北方这边叫做典，南春和北典各不相同，所以南北两派之间是没法沟通的。后来啊，几经前辈首领的努力，才将南春和北典统一了起来，所以现在江湖行话被统称为春典。将来如果自己的拜师徒弟跟其他江湖人员发生了纠葛，文先生要利用自己的江湖经验与人脉，有理有据地将矛盾调解和好，要避免内部的分裂。但如果江湖上有人违反江湖规矩，对拜师徒弟造成了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武先生出面了。一般来说，武先生要通过侵害人的家门打旗，也就是对方门派的管事人，要求惩罚。但因为大家都是江湖人呢，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短时间内有可能会找不到对方的家门大旗在哪儿。这个时候武师傅便可以亲自组织人惩罚，为自己的拜师徒弟讨回公道，事后再向其家门大旗通报原因以及结果。如果拜师徒弟在江湖上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欺辱与伤害，武先生更是要利用自己的武艺和人际关系，组织所有能联络到的几方门派成员，设法替自己的拜师徒弟寻仇雪耻。其实听到这儿，各位听故事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吧，这个文武先生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出力不讨好的活呀。因为徒弟都不是自己的，却要为一个不相干的小子冒着得罪同道，甚至要跟别人大打出手的风险。这虽说有这么一个江湖道义的名头在后面撑着，可这事儿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很多江湖规矩与传统都好像已经不太适应了，比如一些如家规惩罚全都变成了空谈，而江湖上一些模式与习惯也慢慢简化了，甚至逐渐消失。这里头就包括文武先生这个规矩。后来到了民国的时候，这拜师要找文武先生的江湖传统就差不多算是名存实亡了。不是当师傅的不想找，谁不想自己的徒弟日后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啊，而是实在找不到愿意来做这个文武先生的人嘛。毕竟得罪人的事儿没人愿意干，更何况自己还落不下什么好处，谁干这个呀？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孙老武师啊，还是当了一个人的武先生。当时孙老头这个故事说到这边，家里的老头子还十分不解地问道过，既然孙老头他自己都说当文武先生这事儿出力不讨好，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给人家当这个武先生呢？孙老武师那个时候听闻此言，长叹一声，苦笑着说，那是他一个老朋友临死之前所收的一个关门弟子，他的这位朋友一辈子没求过他什么事儿，结果好不容易对他开了这个口，你说这让他怎么好意思拒绝呀？ 而且孙老头当时还说，他朋友的这个徒弟并非是什么口瓢徒弟，而是他好友亲收的拜师徒弟，意义重大，不得不重视。因为在当时武行里，师傅收徒，徒弟也是分轻重的，直接由师傅亲自收徒那叫做拜帅，而由师兄带师傅收徒的被叫做口瓢，其师兄就是其瓢把。在江湖上，师兄代替师傅收的徒弟相当于师傅亲收的徒弟，但是身份要轻很多。口瓢徒弟日后进入江湖，按照规矩是不能担当别人的文武先生的，而且更没有资格成为本门的大旗，哪怕门内最高辈分的都去世都死光了，只剩下口瓢的这一位，那也只能顺延到下一辈，从后辈里头寻找出合适的人来担任大旗，跟这口瓢的没有半毛钱关系。孙老五十对家里的老头子说，那个时候他的这位好友身子骨已经不行了，但他依旧坚持亲自收徒受益，而且不肯让自己其他的徒弟代己收徒，足可见好友对自己这个徒弟的重视。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孙老五师即便知道自己做了这个武先生恐怕日后会有麻烦，但还是一时心软没有拒绝，最后答应了自己好朋友的这个请求。后来呀，孙老五师的这个好友病重去世，他的这个百只徒弟也渐渐没了音讯。所以当孙老头在多年之后收到那封来自河南的传信之后，也着实做了一番思量。一来自己的好友已经死了，二来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自己的这个百只徒弟逢年过节连个信儿都没有，自己遇见麻烦了才想起这武先生来。可是孙老五师再三思考之后，还是决定亲自往河南走一趟，因为他觉得自己毕竟对好友有那么一份承诺在，更何况做了人家的武先生就得履行自己的责任嘛，这个江湖规矩自己是不能公然违背的。孙老五师对于自己去河南之后的遭遇并没多说，看来他作为一个武先生替自己的百只徒弟出头讨公道，应该不是能够平平和和就将事情给解决掉的。而且河南那边民风一向彪悍排外，当时武行里不少出名的武师都是河南人，孙老五师他作为一个外地人跑到人家地头上闹事儿，又怎么会让他凭借唇舌之力就将那百只徒弟的场子给找回来呢？随后孙老先生的话也恰好证实了之前家里老头子对此事的猜测。孙老先生自己坦言说，当时他用自己的分筋错骨手生生地废掉了人家一条腿，而他那个百只徒弟也恰恰是被人家打断了一条右腿。孙老头原本想的是，你打断了我这边一条腿，我废掉你那边一条腿，不论谁来看这事儿都觉得十分公平吧，所以这个事儿应该算是扯平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这边的百只徒弟几个月后骨头长好了，又能活蹦乱跳了，可是人家那边因为伤到了脚筋，养了大半年之后却发现走路都走不稳了，硬是落下一个终身残疾。一开始孙老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天津数个月了，当时武行里的人虽然有比武点到即止兵不见血的规矩，可到时候真打起来没人收得住手，误伤什么的那是常有的事儿，就连过招一不留神伤到了对方的性命也时常发生。当时著名的武师神枪李书文就经常在比武场上伤人，对于他江湖上的人最多就说他两句没有武德，可至于别的也没人再能说出个啥来了，毕竟你在伎俩上输了，这不是什么长脸的事啊，吃了苦头你也不能太过指责对方，谁让你技不如人呢？所以孙老头当时并没有把这个伤人致残的事放在心上。可是半个多月之后，那边派人给他送了一个口信，说之前他那个百只徒弟的事他帮着给了结了，按照江湖上的规矩那边认栽，所以从此不会再找他那个名义上的徒弟，但是他废掉了人家这边一条腿，这事儿啊，那边人却不会跟他善罢甘休，说是让孙老头他准备好一双手或者是一双眼来做赔礼。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孙老五师他并没把这事儿太当做一回事儿。一来天津河南两地相距不近呢，上次他去河南打了人家一个措手不及，这回他已经对此有了防备，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他不信这群河南人能够在天津讨得到什么便宜。再者就是孙老头压根就没瞧得上那边的人，因为这次他出手打伤的人据说已经是那边宗门里头功夫最好的一位了，就连那人都敌不过他的分筋错手，他们宗门里的其他人更是不必太过在意。所以孙老头当时就回了来人一句，行，随时奉陪，就起身送了客。随后一段时间里，孙老头还真就对此事加倍小心提防了起来。尽管他自恃武艺远胜于对方，但毕竟暗箭难防啊，万事小心总没错。半个月过去之后，孙老头始终没看见河南那边派过来什么人。当时他心里寻思，八成是那边的人自知不是对手，而自己这边又有了防备，所以啊，对他寻仇这个事儿只不过是嘴上说说，强冲一下脸面，估计不会有什么实际动作吧。孙老五师故事讲到这边的时候，在酒桌上自嘲般的笑了笑，对家里的老头子们说，哎呀，现在回想一下，我那时候真是年轻气盛啊，而且一直在江湖上顺风顺水的，过于刚愎自用了。现在想想，你毕竟是打残了人家门里的初中弟子，试问江湖上有哪家会就此善罢甘休呢？只可惜这些事情正值春风得意的我并没想到。又过了半个多月之后，孙老头江湖上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他，两边一阵寒暄之后，那个朋友就对孙老头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原来啊，他是河南那边找来做保人的，那边的人想找孙老头好好谈一谈。当时孙老头一听自己朋友说这话，顿时就笑了，他觉得那是河南那边服了软，知道斗不过自己，所以才请人来给他们那边找个台阶下。因为这种抹不开的江湖恩怨能有什么好谈的呀，无非就是以报还以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呗。可是现如今那边竟然找了一个保人来做中间人，想拉着两边坐在一起好好谈一下这事怎么解决，这不就是向他孙武师低头认栽了吗？所以孙老头想都没想就把这事给应了，而他那个朋友也对他说了一个日期和地点。按照当时江湖上架场子的规矩，河南那边的人找的谈判场地是一个第三方的地方，是河北的正定县，正好离着两边都不远，算是一个折中之地，所以孙老头对此也没什么质疑，一口就把此事给应了。家里的老头子听他讲到这边的时候，都隐约猜到后头发生了什么，可他们还是问了孙老五是一句，后来呢？孙老头闻言苦笑几声，后来，我约摸着你们也都猜出来了吧，我被我那朋友给卖了呗，我中了他们的套了。原来啊，孙老头按照约定的日子按时到达了正定的城门楼上，当时天才刚亮，正定县的城墙上只有他跟他朋友两个人，他朋友作为保人一直站在他身旁，还时不时地向他解释此番河南那边派来讲和的人是什么来路，并且说那个人是自己的老相识，完全信得过。孙老头这边正听着朋友的介绍，就远远地看见城墙底下渐渐地淡出来一个人影，沿着城墙内侧的台阶渐渐朝他们走了过来。没多一会儿，底下那个人也看清了正居身在清晨薄雾里的孙老头二人。只见那人冲着孙老头他们扬了扬手，就加快了自己脚下的步伐，顺着城墙台阶就跑上来了。忽然之间，孙老头隐隐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太对头啊。他一侧身对自己那位朋友问道，他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吗？他朋友对他点了点头，说道，怎么，有啥不妥的？孙老头闻言也没作答，只是又追问道，你跟他是老相识吗？这正定城他从来没有来过吗？他的朋友此时也觉察到了孙老头的反常，但他仍旧没明白过来孙老头究竟是有何不妥，所以孙老头的朋友当时愣了一下，回答说， 啊，没错，这事我骗你干嘛呀？话音刚落，孙老头怒喝一声，骂道：妈的，亏我还当你是朋友呢，你竟然跟外人合起伙来阴我。说话间，孙老头一拳就朝着朋友挥了出去，正中朋友的左胸。只听他那朋友一声惨叫，就顺着孙老头的拳劲飞出去半丈多远，一下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半天都没爬起来。估计这肋骨都让孙老头刚才这一拳砸断了好几根。而孙老头这边一拳打倒了自己那位朋友之后，就马上回过身来。这个时候，自己朋友方才口中那边的保人正好奔到了他面前。想来那个人已经看到孙老头刚刚的一拳打倒他朋友的场景了，所以那人也不再假模假样，直接从怀里掏出来一把一尺来长的短剑，对着孙老头就扎了过来。孙老头之前是听信了朋友的话，以为今天真是过来谈和的，所以他身上并没带任何兵器。当那个人亮出兵器的一刹那，孙老头就知道刚才自己对朋友伙同对方一起来加害自己这个事儿的判断绝对没猜错。可是当时他也顾不上寻思朋友为何出卖自己，只是下意识的出脚踢向那人手中的兵器，想先避开那人的一击再说。可是不成想，由于孙老头之前听信了朋友的话，认为今天既然是来谈和的，自己在气势上不能输给对方啊。正值寒冬时节，所以那天孙老头身上穿的是长褂皮袄，脚上踩的是一双城里人才会穿的牛筋底的羊皮鞋。可是当时就连警察手里的密探便衣们都知道，冬天这身上一定得是温足亮顶。亮顶意思是说你头上不能留长发，头发越短越好，最好得是个大秃瓢，为的就是跟犯人打起来不会被对方抓住头发控制住。而温足的意思那更简单直白了，就是他字面意思，你要得随时保证你的脚是暖和的，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你的腿才不会僵掉，你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踢出最迅猛的一脚。可是这样一个连警署里的混混都明白的道理，却让当时自傲又自负的孙老头给忽略掉了。他脚上的那双羊皮鞋虽然被擦得一尘不染，亮得发光，但是说到保温御寒，他又怎么能跟平日里北方武行在冬季里所穿的厚重棉靴相比呀？然而这一点孙老头在出脚的那一瞬间才反应过来，但一切为时已晚。只见那人的短剑轻轻松松刺到了孙老头的胸口，而孙老头他所踢出的那一脚恰好慢了半分，踢了个空。那一刹那，孙老头心如死灰呀，眼睁睁地看着那人的短剑刺进了自己的胸口，自己却半点没办法。可就在孙老头觉得自己性命要断送在此之时，那人的短剑在刺进孙老头胸口半寸之后，却再也不能前进分毫了。遇此大变，那个人也明显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估计以为孙老头身上有什么硬气功呢，所以显然也是被吓到了。而孙老头这边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他趁那人一愣之际迅速出手擒住那人的握剑手腕，稍一用力就把那人的手腕子给摘下来了，再一用劲儿，硬是把他的两条臂骨给生生捏碎。只听短剑咣当一声落地，那个人的惨叫声便随之而来。孙老头恨极了方才这人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直接又是一脚正中那人的下阴，然后一击炮拳就将他砸出一丈开外。那人落地之后滚了几圈也没声响，眼见是活不成了。孙老头在杀了这人之后，满脑子都已经被仇恨占据。只见他从地上捡起刚才那人的短剑，回身走向自己那位朋友，还没等朋友开口求饶，就将一柄短剑插进了他的左胸。而他那朋友只是有气无力地挣扎了几下，就口吐鲜血，气绝身亡。连杀两人之后，孙老头也冷静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这回算是闯了大祸了，毕竟这比武伤人跟江湖上的斗殴杀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这里又不是天津，他谁都不认识，这要是被官府抓到了，估计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孙老头当时只是在心中暗自思量了一番，就决定赶快逃回天津。 回到天津之后，孙老头知道这事儿终究纸包不住火呀。就算河南人那边设计暗算自己的事儿，不敢对外声张，可是只要他那个朋友的死讯稍一传开，自然就会有人想起前几天是他同他那朋友一起离开的天津啊，必然会有人猜出来这人是他杀的。所以孙老头觉得这天津也绝非久待之地，于是他连夜收拾好了细软，带着自己两个亲近徒弟就一路逃到南方躲避灾祸。可谁知就在他刚逃出天津没几天，日本人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随后就占领了北平与天津。在当时那个乱哄哄的环境之下，大家都忙于自保，谁还在乎孙老头在正定杀人那档子事儿啊？而孙老头自此也就一直留在了南方，后来随着南方政府逃到了重庆，自此再也没回过北方。直到解放后，孙老头才又开始在江湖上重新走动，只是物是人非啊，江湖上早就换了新人了，他孙老五氏的名头竟然几乎没有人记得，对于昔年他连杀两人之事，那更是没人知晓了。听完了孙老头的故事，家里的老头子当时很是诧异，他们都纷纷问，为什么当时那人的短剑愣是没刺进他的胸口呢？难不成孙老头他真的会什么金钟罩之类的刀枪不入的神功吗？孙老头闻言哈哈大笑，他说，这世上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功夫呀，要是真有，当年义和团怎么还会死那么多人？你们还记得我当时穿的是大褂羊皮鞋吧？嗨，说起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要如此一个打扮，你一个打拳练武的冲什么城里上等人呢？结果那双羊皮鞋差点就害了我的性命。不过这事儿吧，有利也有弊，虽说我当时那身打扮有些不伦不类，可我身上却有那么一件洋玩意儿救了我的命。孙老头话说到这儿，家里有老头子瞬间反应过来，说道，哟，你说的不会是怀表啊？孙老头笑着点了点头，说，没错，别看我那时候连这怀表怎么看时间都不知道，可是既然咱要做这个洋派打扮，自然就得做个全套啊。但我万万没料到，这个我压根看不懂的怀表在关键时刻替我挡了一剑，不然的话估计我早就死在正定县了。说着孙老头长叹一口气，这羊鞋害了我，这羊表又救了我，这世上的事儿真的是说不准呢。谁知道就算如果当年我穿的是温族棉靴，我又会怎么样呢？正在这孙老头感叹之际，家里的老头子又出声问，可是当时你又怎么看出来你那位朋友是跟人勾结，想要对你不利呢？孙老头闻声低头沉思了好半天，终于抬起头来，他带着几分醉意说，因为我当时发现我朋友对我说了谎，而在当时那环境下他又为什么要欺瞒我呢？所以这事儿稍一做联想，真相就呼之欲出了。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当年跑江湖的要是连这点寂静都没有，早就死八百遍了。听了孙老头的话，家里老头子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又追问了一句，他到底骗了你什么呀？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孙老头哈哈一笑，言语当中又恢复了几分当年在江湖上的豪气。他对孙老头子说，他当时对我说，这位保人是从河南赶过来的，与他是老相识，从来没有来过正定县，可是我却发现此人必然就是正定县本人无疑，约摸着是他们两个收了河南那边的钱，要打我一个出其不意，然后那人是正定的地头蛇，我的尸体他自然有办法处理干净，而我的那位朋友必然也是将我卖了一个好价钱呢，到时候再拿着这笔钱离开江湖远走高飞。当年那世道你们也知道有多乱，只要他换了身份隐姓埋名，必然不会再有人能找到他。家里老头子都觉得孙老头言之有理呀，混江湖的自然有自己的判断与想法，也许孙老头的朋友跟那个所谓的保人的法子放在如今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胜算，可是在当年那环境下，正如孙老头自己所言，并非不视为是个完全的好办法。只是孙老头又是从哪里看出那个保人是正定本地人呢？ 听到家里老头子的疑问，孙老五师又是一阵大笑。他对老头怎么说？看样子是建国之后政府拆了太多古城墙，所以现在江湖上的人早就忘记了以前每个县都有自己的老城墙这个事儿了吧。随后孙老头就对众人解释说，这正定县城墙的历史说起来差不多能有上千年了，明代清代的时候这个城墙都曾经被增建与修补过，但是这个城墙从外头看上去除了城楼似乎是光秃秃的，就像一堵墙，但是从城内看过去，这墙后面可是有马道、甬道、冰道的，甚至一些冰道直接就可以从城内的地面顺着台阶一口气跑到城墙顶上。这其实啊也是为了守城方便，现如今是有大炮长枪的，可百年前这城墙与它后面的运兵道不论对于哪个朝代来说都是相当紧要的一样东西。可是那天那保人朝着孙老头他们跑过来的那个台阶正是一条古时候位于城墙之后的运兵道，可是现代人很多时候都会低估古人的智慧啊，就连城墙后面这些供士兵上下楼毫不起眼的运兵道其实也都在修建之时被古人做过手脚。当时孙老头还让家里的老头子猜一猜这运兵道究竟是被动过什么手脚，可是家里人猜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到点子上，最后还是这个孙老五师带着几分得意的口气才将这个谜底给揭开的。原来啊，古人当时在修建这个城墙的运兵道的时候故意将这运兵道的台阶修建的高矮长短坡度各不相同，而且所有的台阶从视觉效果上来说你是绝对发现不了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太大的差异的，只有你亲自走上去才会感觉出这细微的差别。所以啊，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由于敌方士兵并不熟悉这个台阶的情况，都会走得磕磕绊绊，甚至难以保持平衡，有的甚至还会摔倒滚到下头去。但是守城己方的士兵对于这些台阶那是每日都奔走惯了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这些台阶上来回穿梭如履平地一般呢。于是此消彼长，守城一方往往在战时可以在运兵道上从敌人身上讨到不少便宜。当时孙老头亲眼看着那个保人沿着城墙的运兵道朝自己跑来的时候，步伐行动上并没有丝毫的不协调，所以就在那一瞬间他就反应过来了，此人绝对不是什么从没来过正定的河南人，反而是一个土生土长打小就在正定城楼上奔跑玩耍惯了的本地人。想通了这一点，至于他朋友设计陷害他的事儿，自然就不言自明了。估计他当年的那个朋友与那个所谓的保人直到死时那一刻也没明白过来这孙老头究竟是从哪里看穿了他们的谋划，而料想那两个人也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的披露破绽恰恰是他们脚踩的这一处毫不起眼的古城墙身上。故事讲到这边也可以结束了。这孙老五师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他那套分金错骨的能耐也只传下了一半。用这个孙老头自己的话来说，他觉得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他们这一套打打杀杀的东西了，反倒是这分金错骨接骨拉筋的手艺却是一门不错的吃饭活。所以孙老五师的后人后来做了中医的骨科大夫，听说还在杭州开了一家中医馆呢。遥想一下当年他们的先人在江湖上给人卸骨断筋，如今他们这些后人却又在杏林为病患们接骨推拿，这说起来也算是这世间的美事一桩嘛。而当年孙老头在酒桌上还对家里的老头子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呀，家里的老头记得很清楚，后来经常拿出来教育我们这些小辈，那句话就是唯有德之人方可久行之。好了，咱们本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